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失败青年展的第15期节目，下次一定要看一下到底是多少期。Anyway， 反正是第多少期节目，然后上一期节目赶在疫情刚刚爆发的档口，所以我们也没有太过多的去宣传或者什么之类。但是在疫情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俩都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就感觉好像有很多这一个期间发生的事情值得聊一聊，所以这一期我们想谈论的主题是隔离。然后我是 H， 谢谢各位。
我是丽丽，我也谢谢各位。
我先要讲一下这个题想聊，真的是因为丽丽她 literally 被隔离了。你自己讲一下。
不知道我的家庭背景的朋友，就其实我是一个湖北人，但是我不是武汉人。然后我想想，应该是我1月12号回到家就过寒假，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回事。19号那天我过生日，然后过完生日回家第二天就说开始人传人了，然后大家就开始非常紧张，就出去抢口罩就已经抢不到了。然后我在家里就特别怎么说呢，特别焦虑。然后最后到了应该是22号武汉封城了，然后我就开始觉得有点不对劲了。然后我妈就在想要不要让我就是先回北京，趁着襄阳还没封之前。然后最后我们就商量了一下，买了大年30那天下午回北京的高铁票，然后我就戴了3层口罩回了北京，然后回到了我的宿舍。然后其实当时也没有想特别多，因为我自己没有怎么跟武汉回来，就没有跟武汉回来的人接触，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不太危险。但是我妈觉得我可能毕不了业了，就她就把我塞回来了。然后
她以为这个事情会闹到大到你毕不了，你没办法回北京毕业，但她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会大到学校不会开学。
对，就是因为当时一个是觉得我在家里我什么东西都没带回来嘛，我也没办法早点开始弄毕业论文之类的东西。然后另一个是他有点担心，就是如果之后办签证的时候，然后如果你有太久在湖北接触的历史，他也会就是出一些问题什么的，反正就让我早点回来了。然后回宿舍之后，大年三十晚上我点了一顿麦当劳外卖。然后可能过了2-3天吧，然后学校就通知说所有从湖北回来的人要集中隔离，然后我就去被隔离了，算下来在那边待了11天这样子。
你在这个隔离的过程中间都做了什么事情？我一直很好奇。
就因为我们隔离的地方是学校的一个，就是我那天到了那个地方之后拍视频给朋友看，然后他们就说谁让你天天发朋友圈说去招待，现在就在一个招待所里。就是一个比较老式的那种像是酒店或者宾馆吧，反正就是有独立卫生间，有浴室，然后两个宾馆标间那样的，然后自己睡一个床，然后有桌子什么的。然后
就是你打开一个80年代的电影会看到那种
对对对
黄色调的装修的那种宾馆，那种招待所的那种样子，
就很贾樟柯那种。然后在那边，然后每天是有团委的老师，然后那边还有医生就给我们送饭啊，然后每天要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吃饭跟量体温。然后每天8点钟的时候会开一个视频会议，其实这个还蛮搞笑，我可以等会儿说。然后基本上就是这样，然后团委其实对我们还蛮好的，就这几天下来我其实对团委的就是还有所改观。因为我是发现在那边负责的一个老师，团委的老师，他是我很久之前就认识的一个人，他是哲学系的学姐嘛，然后我们就认识了可能有2-3年，然后我发现我一直忘记了屏蔽他，就我朋友圈有一个老师跟家长的分组，但是我发现我之前可能骂团委的那些话都没有屏蔽的。但他真的对我很好，就是在那边的几天他们就陆陆续续给我们送了瑜伽垫， 然后送了很多小书，还有各种维 C 啊什么之类的东西，反正就基本上有。然后我中间还来月经了，但是我的卫生用品没有带够，然后他还帮我偷渡了一点进来。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女权，你连卫生巾都不敢说。
我因为我其实真的不用卫生巾，我都用棉条，但是我不好意思跟人家，不知道为什么出于一种羞耻感，不好意思跟人家说给我买点棉条，就弄点卫生巾。嗯，然后其实就挺，就是之前网上大家一直都在说嘛，就是给你空调、WiFi、吃的什么都有，然后你一个人能待多久？我觉得其实待到第八天、第九天，我已经习惯了，甚至我有些依赖这个地方。就是，你也不用操心吃的嘛，然后每天垃圾就拿到门口，有人帮你收走。然后其实自己一个人住还蛮舒服的，就是7:50时候，他需要你报体温嘛，然后就7:50爬起来量个体温，然后他们会给你送早饭。然后每天自己待着，其实无聊的时候就会，我可能那几天每天平均要看5部电影，然后我还就是在那两个星期里，我的 keep 的那个运动时间排行榜是霸占了那个第一名。
怎么你做什么运动？
我就我可能早上起来跟晚上睡觉之前都会瑜伽，然后中间可能会搞些什么那个叫什么 CrossFit 之类的东西。
我他妈这辈子都没有见你活得这么健康过。
真的，我真的活得很健康，而且我需要分享的就是从我回北京到现在，我的体重已经掉了6斤了。
我操，好厉害。
就是因为完全没有零食吃，然后也就隔离的几天是他们送什么你吃什么嘛，然后现在就是每天去食堂吃一顿这样。然后我其实就在想，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比较个体主义的人，然后会觉得就之前是能跟人接触的时候，我都不想跟人接触，但是发现真的没有条件跟真人接触的时候，你会非常渴望那种状态。就像我当时有几天真的是无聊到花钱找人跟我打电话。而且其实我发现我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我真的不会想学习。就是
我觉得是因为你学的东西啊，就是它没有一个阶段性的指标或者什么东西，就它不存在一个说我要习得一个什么技能或者看一个什么书。就是我现在在跳了一个方向，跳到偏向 data analysis 这边之后，就是你的学习会变得非常的量化起来，就是我要学这个，我要学那个，然后我学到什么程度就是我学会了，所以它会变得很清晰很明确。可是你在做社会科学什么这些东西的时候，当你真的处在一个跟人没有任何连接的状态里面的时候，你其实是不知道自己从哪里学起，或者说不知道到底要学什么的状态。
对，而且我之前在日本就学统计啊，学编程的时候，就会觉得有非常明确的解决问题的那种路径，就是你学会了一个东西就是学会了，然后你写一个代码，写出能跑，它就是你就是成功了，就。然后算，比如说算一个统计题，它有参考答案，你算出那个数了，你就是对了。但是，学社会科学这种东西，你不知道你到底学了没，你好像只是学会了一些理论屁话。哦，对，就像那天，就是齐泽克不是写了一篇评武汉的
啊
那个狗屁文章吗？然后
真的
你就会觉得，你就会觉得我学这些东西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是为了。好像我学到所有东西会让我变成一个齐泽克这样的人，或者让我变成一个骂齐泽克的人，就是不管怎么样你生产的东西都只有语言，让我觉得很无力。
对，就是我觉得是在长久以来我们两个人好像都在以一种就是我对这个世界了解了更多， 我好像能站在一个更高的地方看待这个问题，就是或者是我习得了一些别人看不懂的术语。
嗯，
我在口头上可能我没有说这是我要达成的状态，可是在心理上我是以这种状态有一种隐隐的自豪。然后当这个大型的灾难突然迸发的时候，它确实碰撞出了一些个体的无力感，就是好像我对于这个事情我真的什么也做不了。所以包括我之前发朋友圈去聊说就是对于民主这件事情的看法，是因为就是在疫情爆发之后你有很多的感想，然后你讲了很多的话，然后你知道整个政府也好，然后这个事情它被处理的方式是很不科学很不合理的，可是只要你去发展出这样的说法，你表达出这样的意见的时候，就会有人过来指着你说啊，你说这些，那你提个一个方案出来，那你去帮着他们解决一下。然后你就会很沮丧的发现，学医学的那些人，学统计学的那些人，学流行病研究的那些人，他们是真的可以做一些事情去改变这个事情。可是我以往习得的那些东西在此刻的处境面前并没有太多的价值，所以它让我不知道怎么去回应那个问题。
而且不是最近大家都在玩那个梗吗？如果你觉得你的国家不好，你就是考公务员那种。我就觉得你说让整个社会或者整个体制变好，你确实是就不是一个学社会学或者学社会科学人的自恋，就是你确实需要一些很大一批有这样
公务员
有这样背景的人去真的在那个体制里。但是就你我们吧，作为学生或者是没有资格或者意向踏进那个体制的时候的人，你可能之前会觉得哦，我也不屑啊，我就当一个就是旁观的人或者所谓的监督的人或者所谓的观察的人也挺好的。但是其实真正在这种情况里，你看到那些人的无能，你就会真的觉得我要么去当个公务员算了。
真的就是我们正好这个下面这个 quarter 就是核心课程修完了，接下来就会开始学一些选修课，然后搞一些 certificate 什么之类的。然后我真的就选了 public health 的 certificate， 就之前本来也是想做这个，但是这一次就很确定的想去做一些关于流行病研究啊，然后医疗系统的改革啊这些东西。就是怎么说呢，我感觉这个无力的疫情的这个期间的状态对我产生了一些影响。
嗯，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有一些吊诡的地方在于，就是你学到的这些东西它在让你有想法要让这个社会朝着一个不一样的方向走的同时，它也在让你个人越来越不想进入到那个系统里。
对，怎么说呢，我其实对于在这种时候，包括之前的很多就是我们一起经历过的那些公共事件出现的时候，就像是朋友圈大规模刷屏的时候，我会出来说一些话，然后我就会越来越觉得我说这些话除了用我只会用的那几套理论范式，就是所谓的被人说成是贵校特产福柯二道贩子的理论范式之外，然后你说这些话你会得到非常多的赞，你甚至会得到一些平常从来不给你点赞的人的赞，然后别人会把你的话转发很多很多次。就像之前那个就是贵校那个女孩子自杀的事情的时候，我发了一条微博被转了3000多次，可是我就是不知道我说话到底有什么用，但是我也会说哎呀，我们作为这个个体啊，就能够说话然后记住，就是一种话语的力量，就是一种抵抗。但是真的出了这种事儿之后，你会觉得说话真的没什么真正的用，就好像你安慰就是只是在安慰自己。
没，大概是这样。但是你前面有提到我们两个人在很长时间的状态里面都隐隐的在以我跟这个世界没有太多的关联为好，或者不说引以为豪，至少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把它当作是一个我的个人认同的一部分，就是 我和这个世界保持了一些距离。在经过这一次事件之后，包括我们俩都讲了很多类似的话，就是你要去关注个体，你要去切实的感受到那些细碎的痛苦。说白了，我们其实是在强调你要 relatable。
对，
所以经历过这件事情之后，你觉得你在自我的认同这件事情上面，在以往的那种引以为豪的内容上，你会有调整吗？
嗯，我其实觉得并不是以这件事为契机，可能我过去一年以来都在慢慢的就是想要跟人建立一些真实的联系。嗯，但是我会觉得确实是跟真正的人去接触，去沟通，去交换意见也好，去试着理解他人也好，确实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就是现在来看，因为
在什么尺度上重要？
嗯，就是在保持心理健康的尺度上。就是像哦，前几天有一个就刚认识的人，他问我，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在那个疫情爆发之后才认识的嘛，他就会问我，哎，你是学哲学的，那你从你们学科的角度觉得这件事应该怎么看？我就跟他说我不知道，我说哲学不看这些事情。我就想到我们大一的时候就刚进哲学系，然后李猛嘛，他就给我们讲那个著名的毕达哥拉斯的比喻，就说这个这个什么古希腊的那种竞技场，然后有那种摆摊的小商小贩，然后有参加比赛的运动员，然后也有坐在观众席上看他们的人。那哲学家就是什么一个观察者的角色。其实我现在就觉得这种立场非常的傲慢，就是你从什么程度上，你一个真正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个体可以作为一个观察者存在呢？
我之前在大四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对于理性客观中立的这样的立场和所有呼唤理性客观中立的言论都有一种极大的厌恶，就是我那时候觉得你出于什么立场，你有什么资格去评定什么是理性客观中立。就我到现在也还是这样认为，我觉得所有人都应该去发表最真实的言论。
对，
我们让这些言论去真实的碰撞，然后在碰撞的过程中间可能才会有真实的事情出现。把呼唤所有人都朝一个理性客观中立的方向走，只会没有办法理性，没有办法客观，没有办法中立。
嗯，我前几天看一个，就是那个公众号叫什么 Philosophia 哲学社嘛，就是几个很多高中生或者大一的学生他们办的，然后他们那篇文章我觉得写的特别好，就是说在一个已经不平等的状况下呼唤理科中是一个非常坏的行为。我觉得是这样，就不管是之前说的女权也好，什么性侵也好，包括现在这些事情也好，就是你在这种情况下呼唤理科中本身就是一个站在石头那边的行为了。
对，其实它最吊诡的地方在于，当结构性的不平等存在的时候，你视之为常态，而在常态中间你不会去呼唤理性客观中立，只有不管是弱势方也好，或者是意外因素也好，导致了一些冲突爆发，把这个不平等的局面暴露出来之后，大家才会去发表一些言论，然后这些言论才引发了另外一些人去呼唤说我们要理性，我们要客观，我们要中立。但事情不是这样的，就是除了这些言论之外，有更不理性，更不客观，更不中立的存在。
这段时间我最大感想就是，最讨厌的人真的不是那种精神赵家人，而是那种精神理性人。
对，就是你就是奴才。
如果你敢站出来真的说，哎，我觉得政府没什么错，我就站在政府这边，我真的我觉得你有种，你真的有。但是你又不敢站边，你又非要在那儿理科中，这让我觉得这是一个什么便宜都想占的人。
我还是就是今天在豆瓣发的那一段话， 我是觉得人可以理性、客观、中立，但是这个东西不应该被当做一个口号呼喊。
对，
尤其是当你的屁股没有坐在赵家人的椅子上的时候，你是没有资格不假思索地喊出李克忠这样的伪光正口号的。你如果真的是痛定思痛，就真的坚定地认为此刻的阵痛是真的是一种必经的阵痛，然后你去讲出这种话，那 OK， 我们只是意见上不同。可是如果你是未经思考不假思索的在任何这样的言论面前都是大喊一句我们要理性客观中立，大家能不能温和一点讨论问题，我觉得你就是傻逼。
嗯，我觉得是这样。但我觉得温和这个主张本身没错，但它不是说你的立场温和，而是说你的表达温和。
嗯，我认可这样。就是我现在也发现，我今天是跟有一个人吵架，然后吵起来的时候，我一开始我整一段回复里面都没有带任何的脏字，但是最后我习惯性的加了一句傻逼，然后他最后回击我，他只回击我说，就是我发了大概十分钟就有人来骂我傻逼。我说你刚刚批评人家盯着一个字眼去抠，你现在盯着我的一个字眼来抠，前面那一大段话你都不看。但是与此同时我也有一些自我反省，就是我真的没有必要说那两个字。
之前那个就是还是那个女生自杀的事情的时候嘛，然后有一个我算是认识的人，他跳出来说共同体什么什么的，然后就被骂了，
我记得，
然后就被骂了很多嘛。但我其实一直挺，就我觉得他这个人蛮好的，他确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更，就是他的立场更保守主义，然后包括就是非常吃儒家那一套啊那种人。但是我是觉得他，我能感觉到他一直在非常温和的修正自己的立场，就是他不是那种我是这个立场我都一定是对的，他是说你可以说跟我不同的意见我也会听，但是我依然觉得我可能在这个立场上的某些角度会更怎么样一些，就是我觉得这种态度是挺好的。
对，就是你小的时候会很羡慕那种他有一套非常成熟的观念，然后所有的问题来他都可以用这一套东西去拆解，然后去讲出一大套话的人。然后等你慢慢长大到一点，可能你长到一个青年的那种心理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人真的好无趣又好傲慢。你凭什么用你的这一套标准去评判所有人的问题所有的价值？我觉得你刚刚说这种有一个框架，然后在这个框架中间不断的去调整，然后有一个开放的态度，现在来看是更有价值的存在。
对。
哦，但刚刚只说你的这个隔离，我就先说一下，我有资格参与今天的对话，是因为我此刻人在美利坚，我经历了一些地理上的隔离，对，刚下飞机，来感谢邀请回答。Anyway， 说实在的，就是在这个疫情的很长一段时间，或者说到这一周之前，我实际上都有一种距离感。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你处在一个异国他乡的一个原因导致的。然后在这个背景下，我好像更能理解那些所谓的离岸爱国主义者为什么会集中在留学生也好，已经拿到移民资格的人身上出现。因为你一旦，当然在我身上它爆发出是离岸恨国主义，但是这两个东西我觉得它核心是一样的，就是当你跟这个事情的中心拉开距离之后，没有那些让你 relatable 的细节，然后哪怕你的家人还在那个状态里面，实际上你是没有办法很真切的感受到什么样的事情在发生，什么样的痛苦在被经历的那个状态，然后你会很容易的掉入一些很宏大很标准的感情里面，就是我好爱我好恨。
嗯，
然后为了应对这个，我好像就是陷入了另一个极端，是不断的在吸取一些信息。我在中间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几乎没有办法放下手机。
嗯，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经历这样的状态了，但是我这一周里面几乎是我要把手机留在家里，然后自己出去去图书馆学习，因为我最近还在期中考试，我才能够从那个信息流中间脱离出去。
对，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哦，对，我们隔离的时候不是刚讲就每天要开会嘛，然后就他们团委是真的找了一个心理中心的老师，然后每天会跟我们说一些话，就是 做一些心理干预。就你刚刚说你这个你的状况是你自己在外面嘛，但我不管怎么就从什么角度上讲，我都其实是在这个事情的中心的。
对，
我首先我家是湖北的，然后我又再回到了北京一个被评为这个危险程度最高的地方，然后我还被真正的医学隔离了。但是我其实自己会觉得很麻木，就是我对这个心理状态非常的困惑。
这是不是还是我们的问题？
我觉得是，因为怎么说，我是身边有很多就是武汉的朋友，他们的就是虽然我没有认识任何一个家人就是出事了或者是感染了或者是就是有一些危急情况的人，但是我能感受到他们是真正的处在那个漩涡的中心，然后非常的绝望跟焦虑，就有非常强的情感的。但是我自己就是感觉完全没有感觉，就是我感到愤怒的或者是怎么样的，可能都是一种更就是比如说我会觉得这个体制有问题，或者是这些政府总的来说处理事情的方式非常的让我失望，但是我不会有那种非常个体的就是恐慌或者焦虑。就我的焦虑只是因为我被隔离了，或者我没有事情做，或者怎么样。我其实
我大概明白，就是我今天有看到有一个人说他家在武汉，然后他听到隔壁有一个大爷一直在哭喊，然后凌晨四点多钟因为时差，然后我看到的时候他说是凌晨四点多钟，他说他很疑惑，就是而且有点愤怒，就是明明是疫情然后大晚上的，然后你还在这里这样。结果他仔细听的时候听到是一个老爷爷在大喊，就是他说的是我为国奉献了几十年，然后我现在打电话叫救护车三个小时没有救护车来，然后他家的家人已经全部死了，只有他一个人了。我会觉得有点荒谬，就是你对于那样的情感是没有办法直观的感受的，所以他也让我有点困惑。就是我们今天在看到的整个互联网上，所有的这样的集体的爆发出来的一种悲痛，它到底真的是那些人跟我不一样，他们有感同身受到，还是说它只是一种过分代入？
我其实真的就是对这个对我自己的这种情感状态非常的困惑，甚至我有点恨自己，就是我为什么不难过，或者我为什么不那么生气。就我不觉得我是一个共情能力很差的人，甚至我觉得我有时候共情能力过分强了。就像之前那种微博上会有人求助我说自己被性侵啊或者是怎么样，我会非常的那什么，但是当这个事真的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或者我自己身边的时候，我就是觉得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 relate。 就
插个题外话，你有看到那个 Ellen Show 那个 Ellen 出了一期就是 stand up 就是主题叫做 relatable 吗？
没有，我等下看看。
你可以看一看。
就你看过那个电影叫超脱吗？就 Disenchant，就是一个经典的存在主义文本。然后他就有点像局外人那种感觉嘛，什么今天妈妈死了、
okay.
我没有任何感觉，那虽然我妈没死，对，不是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我家人的态度也有关系。就我回北京之后，我妈就是在家里感觉也挺好的，就是也有吃的，然后也每天能在院子里遛狗，然后他也一直鼓励我，就是说就是他说的最多的还是毕业要紧，然后但是他也会鼓励我说家里都挺好的没什么事儿。然后像我奶奶他们也是，就 每天在家里就跟我叔叔他们打麻将，感觉就不出门我也很放心。但是你确实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糟糕的事情发生，就是有那些人真的是得了疾病，然后没有办法得到救助，或者是其他的各种困境里的人。我就会觉得我是不是因为太想要自我保护了，至于他在那种潜意识里会为你跟这种状况做一些切割。然后包括这么久以来我唯一哭的一次，就是李文亮那天事情的早上，然后有一个我关注的公众号，他什么也没说，但他发了一首李志之前某个现场里就是朗诵的那个回答嘛。那是我唯一哭的一次，就是一边听李志在那儿声嘶力竭。
但是你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大背景里面，除了我们这种在泡泡里面没有 relate 的人，我在尽可能，我们俩好像都在尽可能去尝试 relate。我也观察到有另外一些人，就我们前面谈到理科中的那些人，就豆瓣有一个小组，我之前一直在里面叫矫情文字鉴赏小组。他以前是那种就是
我知道
粉圈文学批判，对，戈登文学什么之类的，然后戈登文学、浅犬文学、陶瓣文学。然后他在这个疫情期间的整个内容风向有了一个很大的调整，里面有很多的人会 po 他们朋友圈，里面有一些人在针对这个疫情表达自己的痛苦和我们刚刚谈到那种感同身受的感受，然后他们在以一种戏谑、讽刺和冷眼旁观的态度去批判。我再去看的时候，我会发现他们延续的是之前批判粉圈文学的那一套，可是他放到这件事情里面来的时候，让我有多么的不舒服。
我懂，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个人还算是个人的一点，就是就是我们可能意识得到自己的那种难以 relate， 或者是某种程度上的冷感，我不说冷漠了，但是我们会去反思这个状态对不对。但他们真的就是无条件的为自己的那种我什么都没感觉到，所以你感觉到的东西你就是错的，就那种感觉。
我是感觉就是有一些微小的情感它是可以被拿来开玩笑的，可是在有一些事情上面你应该允许有一些人反应过激，
对，
不然他就会显得你这个人没有那么有人性。我不是说人一定要有人性，但我是觉得这样可能好一些。
对，有人性的话大家都比较好过一点。
对，就是大家都已经活得很难了，你应该允许一些感受的表达。
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件事，就是像我们之前跟庄老师聊过饭圈那回事嘛，然后不是这段时间姜思达被骂得特别惨吗？你知道这个事儿吗？
我知道。
对，然后我也会觉得就是那些骂姜思达的人让我很生气。因为他们确实就是很土呀。就不是说他表面上确实是一个非常土，非常就像姜思达说非常不 decent 的表达，但其实他的内核就是一个幼儿的心理状态。
我懂，就是
对
用一种幼态化的包裹避免掉很多冲突。
对，就其实这整件事让我觉得啊，就是我觉得确实是让我对整个怎么说国人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观，就是我觉得大家至少是我之前没有明确感觉到的大多数人这次的表现或者是发言，会让我觉得大家其实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都挺明事理的。我这个话又好傲慢，就是觉得就是还是有很多人跟我们站在一边的，但是就是像那种什么藕泥酱啊那种东西，这种人怎么
我不想，我还是不懂，就是你为什么要对着一个叉车喊叉酱。 就是我今天看那个小谢尔顿那个里面，他有一句说 ，Your obsession for unanimated object really grows me， 就是你对于一个无生命物体寄托的情感让我感觉好恶心。
就像我之前有在日本时候的同学，他们有人做那种萝莉控的研究嘛，然后。
嗯，
他们得出的结论就其实是在日本这个背景下，那些所谓的宅男，他们会对那些纸片人啊，或者是动漫人物，或者是各种所谓的没有生命的物体产生情感，其实就是一种往向内逃避的那种不太健康的心理状态吧。
嗯，
但是我觉得他们所谓的圈地自萌其实也是某种程度上的自我保护，但是像这个什么小伙呀这种玩意儿会让我觉得就是你没搞对状况，就这不是一个
可以拿来
可以广而告之的性癖，他真的让我觉得这些人是有性癖的你知道吗？
我也就是感觉我刚刚讲说你对于无生命的物体寄托的情感让我觉得好恶心，就是我认为就我不是真的要说恋物癖或者什么之类这些有问题啊，就是我只是在 credit 一句话，但是我的想法是有一些东西个体层面的表达是可以的，是或者甚至说是只能说无伤大雅，只能说可以，没有办法拔高，但是你站在一个官方的立场说，你一个官微的角度，它不是像日本那种吉祥物文化，你是一个发言者，你是一个在向外散播信息，像在代表这件事情传述一个整个事情的事态的一个官微，你没有资格把自己包裹成这种幼稚的低龄儿童。
对，所以还是回到我们之前那一期说过的，就是这个宣传口啊，他真的是很聪明，就是他很有他自己那一套，并且他 work，
对，
这是让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一点。
对，但与此同时，八组这个期间真的给了我很多希望。就
对，我也觉得，
连八组都，我真的觉得豆瓣不能再把八组称之为智商盆地了。
对，
我敢打包票，瓜组的智商至少要低20%。
就是而且我很佩服他们啊，就是他们会这么迅速这么彻底的修正自己的立场，就是其实如果换我我可能做不到的。
的确如此，你这样讲来他们甚至有一些值得尊重。
确实他们都在八组里面安利那个什么中国国家治理逻辑。
对，我当时说周雪光孔成本次那个疫情最大赢家。
对，
但周雪光那本书确实写的不错。
对，就哎，对，说到这里，其实这件事里面那些所谓牵扯到的那些社会学家或者理论家，真的是让我看到了人间百态。
嗯，
就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说，如果说了会，我尽量不用敏感词吧。就是你看没看到那个舆情报告？
嗯，啊，我看到了，我看到那个谢宇。
对啊。我就觉得哇哦，就想其实就是没学社会学之前嘛，就会觉得社会学真的是一个很怎么说呢，很正义的学科，就它真的是你起码会觉得它是在面对社会问题然后去提出一些解决方案这样的学科，就你朦胧会有一个这样的印象，但是你真正的去学或者去了解它里面的那些理论分支之后，你会觉得真的是有人用社会学为强权背书的。
我觉得他们最大的恶在于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最后问一个问题是，在跳出你个体的这个隔离状态，或者说等疫情告一段落之后，整个这样的隔离状态结束之后，你会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拜托不要说去武汉吃热干面，求求你了。
我本来没觉得热干面有多好吃啊。就我其实 分两点来谈这个问题。
嗯，
就是我在那个韶园那边隔离的时候，我是想到就是等我能回宿舍了，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我要去买咖啡喝。
嗯，
然后现在其实我对什么吃吃喝喝的都就是没有什么欲望了，就是像大家都在发什么海底捞啊、麦当劳什么的，就没有很想吃，但是我就是很想跟朋友都聚在一起，大家还能像以前一样一起玩。
嗯，我有点明白那样的感受。
嗯，
我也希望等期中考试完，我要邀请一些朋友来我家玩健身环。
那倒不会。就是我觉得这种非常状态给人最大的影响，可能就是那种一个常人方法学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到了一个非常状态里，你才知道之前那些习以为常的东西其实是很珍贵的。
它会让你对于一些你生活中间频繁出现的快乐时刻更加珍视吧。
对啊，而且像我这次其实就是发现我可能借这个机会跟我的家人说了更多的话，因为我回北京了，大家都在家里，我就是也有那种家人群嘛，之前都是每年过年发个红包这样的，然后现在就开始慢慢讲了很多的话，让我觉得其实挺好的。
嗯，
之前对我来说表达对别人的关心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困难的事，但是好像借这么一个由头，你开始可以有那个能力跟意愿去表达你对别人的关心之类的东西了，让我觉得其实挺欣慰的。
你知道我甚至在疫情爆发之后第一时间问了杨泽义他还好吗，他家人还好不好。
哦，没有。
你也问了？
没有，我问了刘诗雨。
嗯，
哎，说到这里，杨泽义他们做那个播客真的比我们做的好多了。
真的，就是
虽然我没听。
我也没有听，
就是
出于一种小那种小心理，我不关注。
不是，我是真的一个不喜欢听播客的人，但是我觉得他们做的好正式，我感觉自己被比下去了。
他就是他还录了很标准的，就是那种每一期都可以用的那种 intro， 不像我们每一期的 intro 就是我在想，就是到底是
还忘记到底
多少期节目。
就感觉自己被
快成为另一个 slogan 了，
而且就是他明明比我们晚做，他还问了我们要怎么做，结果他做的比我们好，
真的
好难受。
嗯，然后我最后讲一下跳出隔离之后我最想做的事情。你刚刚讲你们当时有人说想要拯救地球，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做事情好像跟那个有点像。
你也要拯救地球？
也没有到拯救地球的地步，但我接下来确实会想要
学一些
关于
拯救地球，
就是，对，我想要学一些能够拯救地球的东西。
比如说呢？我很好奇啊。
比如说你知道就之前中国有那个政府在做医改的时候有向那个全社会征集十套方案，I mean like 可能我不能成为决断最后一套方案哪一套方案应该被使用的人，但我觉得就是我会希望可能在类似这样的场景中间我至少能够去 propose 那十个方案之一的人。
嗯，了不起，实际上
听起来好远大。
你当时
其实也没有那么远大，
挑战被特供啊。
你快别提了。I don't know， 我觉得只是可能也只是非常状态下产生的一点点雄心壮志，就是实际上说落到实处可能疫情结束之后还是该干嘛干嘛。但还是那句话，
我说我会觉得就是我是一个学社会学的人，然后他真的是天生自带一个马后炮特质，可能这，
真的的确如此呢。
对啊，可能这些事情结束很久很久之后会有人或者是我做一个还不错的研究出来，但他对当下的状况不会有任何改变。
但
我很沮丧，
但我会觉得这件事情还是很重要。就抛开我们之前说的那些话，我是觉得马后炮重要的事情在于今天跟有一个人吵架的时候就谈到这一点， 他说只要解决了问题就可以了。可是我说你看 SARS 也是解决了的，非典是被解决了的，禽流感也是被解决了的，可是武汉流感还是发生了。我认为在事情结束之后的那些研究的意义在于，我们应该要让未来不再出现这样的事情。
嗯，
但这只是很美好的设想，但我还是觉得在这个尺度上马后炮是有价值的。
对啦，黄昏起飞的猫头鹰。
你怎么今天烂就是狂搞一些烂比喻啊？
不是啊，就是那个黑
格，还都是那种哲学入门书的那种比喻。
黑格说的。
我今天还被人劝了说你要读一读黑格尔。
你不必了吧。
我说不必了吧，倒也不必。
嗯，我是觉得哎、啊、好吧。好了。
你刚刚那句话想说完吗？
他说多读点书确实很重要。
那我再去读一读黑格尔。我觉得黑格尔往后，包括黑格尔往后文本已经是属于那种你自己读没有什么用的东西了。
嗯，也不尽然。我是觉得多读点书确实对你吵架的时候显得气势汹汹有好处。
哦，他的确就是，你知道你在跟别人吵架的时候，就是有那种人会上来攻击你读过什么书什么之类的。我都读过了。
好了
OK anyway， 那这期节目大概就到这里，虽然以一个很沉痛的腔调开始，好像最后还是陷入了一些过于轻浮的诙谐，希望大家容忍
我
们，
因为
我
们都是轻浮的人。
的确如此，然后我为这期节目贡献了四根烟，我希望大家就是认可我的劳动成果。
我抽了两根，我好强。
我真的是从这个，就我之前不是因为那个头受伤，然后一直没有抽烟，我真的是疫情之后就是才开始又抽。
我当时也是，就我去隔离的时候偷偷带了5包烟过去，然后到最后一天就抽完了，然后陷入极度焦躁。
嗯，
就这5包烟里包括一包中南海。一包红金龙，一包南京。
你真的经历了很多哎。
嗯，确实很惨。
好，那感谢各位支持，我是 H，
我是莉莉，
再见，
拜拜。你幸福成年蹉跎的心底，他在你怀念的女人背景中不风般不可一世，像我们爱过那只洛阳深处的不死，跟着没人性的现实拼命拉锯，也拼命日没头绪，法里的玛卡告诉他的生活真够刺激，我在逼我了，做个分担也好，只要可以过下去。玛卡，你应该明白，在大多数悲剧里面，真正的伤心很少见。你得试着原谅，如果故事的方向和你要的都不一样，我多想你能有勇气重新开场。
陈述句，才不要你太唏嘘。被自己打败的捣蛋鬼们已经很难去面对厄运，透露感情和热情，爱谈天的软骨头，白天然后等夜晚，等夜晚，只为喝得到明天。当通往大结局的路啊，将踏平所有的阻和田野，快拿出力量去逃离芬芳，去社会栋梁，去掀起权力财富的巨浪，去担负起自家的兴亡，去变成大人和大人物，变成一个只有钱才可以影响到情绪的臭傻逼。会挂得很无奈，但是对于金牛团的演练只通知解体审美观，算是有交代。